而身法门又可分内外两种。第一，内耳身法门，这个方法是在自己体内自作声音，如念佛、念咒、念经等等。念的方法又分为三种，即大声念、微声念，经称金刚念，即心声念，经称瑜伽念。在念的时候用耳根反闻念的声音，就是说一边念一边自己向内听这个声音。最初听到的是声声念念，是许多接连断续的念佛或者念咒的声音，渐渐地收摄缩小，而达到专心一念一声，最后终归使心念静止。第二，外耳声法门，这个方法是以外面的声音为对象，任何声音都可以，最好是流水声、瀑布声、风吹林铎声、泛唱声等。用听外界的声音的方法最容易得定。在《楞严经》中，25位菩萨的圆通法门，以观音的法门最好。观音法门就是以音声法门入道的。故此，此方真教体，清净在音闻。在最初心意能够专一在声音的时候，能够不昏沉不散乱，就是说能够轻松自然地保持这种专一的境界，就是得到了定。在经常的这样休息下去，有一天忽然入于寂静，一切的声音都听不到了，这是静寂的景象，定相出现了。佛经上称这个静相当静寂。在境界出现时，不要贪着这个境界，并且应该了解动是现象，境界也是静的现象，要超出动静两相，不住不离于动相和静相，而且要正知了中道，了然不生的中道，这时就由定而进入观慧的领域了。慧观闻性不是属于动静，与动静无关，那是不间断也不连续的，体自无生，是无生无灭的本体。不过这仍然属于渐修的阶梯范围。禅宗的古德们，很多人并不经过这些渐次的阶梯，而一句话就成功了，在听到声音的那一刹那，言下顿悟，得到了解脱。所以禅门入道的人都认为观世音的闻声法门了不起。例如在百丈禅师的门下，有一个僧人听到钟声而开悟，百丈当时就说，俊哉，此乃观音入道之门也。其他还有香言击打竹子而见性，圆悟情听到鸡飞的声音而悟道，再由圆悟所说，熏风自南来，垫脚生微凉。又如提到唐人的验诗，平乎小玉原无事，只要檀郎认得身。这些都是属于言下正入，真是伟大，美不胜收。修习耳根圆通的人很多，但是至死不能了解动静二相了然不生的人更是不少。离开了外境的音声，与外境音声毫不相干，自然能够寂然入定。但是这个定相仍然是静静，在动静两相中的静相而已。自己的心声本来就是在动静两相之中，这一点如果不能清楚地认识，而把得定的静相当作了本体自性，那就是外道的见解。相反的，如果能超过这个阶段，就可以算是入门了。鼻吸法门，这个方法就是借呼吸之气而修习得定。呼吸能够渐渐细菌而静止，就是吸。凡是修气脉的，练各种气功的，以及数息随息等方法，都属于鼻吸法门。天台宗和藏密两派最注重鼻吸法门。这个法门的最高法则就是 心息相依。凡是思虑太多的人，心思散乱的人，用这个法门依息而止心，比较容易收效。等到得定后，如果再细微的体察一下，就会发现心息本来是相依为命的。一个人的思虑是随着气息而生的，气息的作用就是以念律表现出来。当气定念寂的时候，就勃然大静了。不过思虑气息以及勃然大静都是本性功能的作用，并不是道体。道家认为先天一气，是散而为气，聚而成形的。一般的外道把气当作是性命的根本，这是非常错误的。如果任某一物而迷失自己的心，不能了解体性为用的道理，这也是外道与正法内学分歧的地方。如果能够先悟到了自性，修习功夫渐渐深入，达到了心息相依自在的境界，体验了心悟一缘，才知道一切的法门不过都是为修学的方便而已。深处法门，这个法门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。广义的深处法门包括了所有的六根法门，因为这些方法都是依身根而修的。再说如果没有我们这个身体，六根又依附什么呢？所以诸法都是依身根而修的。狭义的深处法门就是注意力专门集中在身体上的一点，如眉间中间、头顶上、脐下、足心、尾闾、会阴等处。在打坐修习时，或用观想的方法，或用手气息的方法，或者修气脉等，专注于一点，都是属于这个法门。深处法门的修行，使修习人容易得到身体上的反应，如某种感受、触觉、凉暖、和软、光滑、细色等等，有时更会有多种的反应和感受。所以这个法门使人常常执着于现象，而以气脉的现象来决定道力的深浅，最后反而陷入着相的境界。这就是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人相、我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密宗和道家的修法最容易使人陷入着相的毛病，这也就是法执，是最难甩脱掉的。修行人最难的是从身见中解脱出来。黄檗禅师时常感叹这件事情，身见最难忘，在圆觉经中也有，妄认四大为自身相，六尘缘影为自心相。古今的愚昧人众都犯这个毛病，所以永嘉禅师说，放四大莫把捉，寂灭性中随影着。有人也许会说，在功夫没有达到圣人的标准时，怎么能够办得到没有自己呢？还是要借假修真，借这个四大假合的身体去修我们的真如体性，以身为一个方便法门，不也是修行入道的一个途径吗？这个说法也对，只要了解了这是个法门，不要迷头认影，把影子当真才是。如果迷头认影，那就沉沦难以自拔了。老子说，我所以有大患者，唯我有身。所以禅宗的古德们绝对不谈气脉的问题，以免学人着相，这种作风实在很高明。意识法门，这个法门包括了一切的法门，扩大的说就是八万四千法门，大体上也就是百法明门论中所列举的。前面所说的那些法门虽然都是与五根沉静和五识的关联，但是五识是由意识为主的。五识不过像是五个傀儡上场，后面有牵线的人，这些线的主力就是意识，而牵线的人就是心王。凡所有法相都是由心所生的，所以 一切的法门都是意识所造出来的。现在又单独提出意识自性，勉强再当一个法门来讨论。举凡观心、止观、参禅等方法都应该属于意识法门。观心法门在开始的时候所观的心并不是自性真心，而是有生灭的念头，也就是意识的妄心。在静坐观心的时候，只要内观这点，向自己的意识内寻找生灭的妄心，去注意这个念头妄心的开始和消灭，以及来宗去迹，像这样的内观连续不断生灭的念头，直到有一天念头生灭之流忽然断了，这时前念已灭，灭了就不要理它，后念还没有生，没有生也不要去引发它，前念已空，后念未起，当体空寂。这个情景就像相向渡河一样，巨大的相向有巨大的魄力，不管多急的河流，它却不顾一切地横渡过去，身体截断了河流。到了这个境界，就是到达止的境界，佛学上称为奢摩他。这个止的境界并不是彻底究竟的根本，这只是一个相似空的静止境界。要在当体时去观，观到有是空而起的，空是从有而立的，生灭是真如所表现的作用，真如也就是生灭的本体。能够观到这个境界，不论任何一边而见中道，最后边界舍去，连中也丢掉了，就是到了观慧的程度，佛学上称为毗波舍那。止观修成之后，以止观双运为因修持下去，自然得到定和慧都具有的果实，再一步一步继续修下去，就是十地菩萨一地一地的上进，最后证得圆满菩提。天台之学、藏密黄教菩提道聚论、中观正见等学都是属于这个修习的范围。至于参禅的法门，在初期的禅宗没有任何的法门教给学人，所谓言语道断、心行触灭，哪里还有一个法门给人呢？后代参禅的人，他们的方法却是参话头、起疑情、做功夫，这些不是都属于意识的法门吗？不过禅宗的用意识入门与其他法门不同，就是把疑情作为用。疑情是什么？疑情并不是观心的慧学，像止观法门一样，也不是白法明门论中所列举的疑。疑和情联系起来，就深入了第八阿赖耶本识，待至而生，此心此身，本来是互相凝合为一的。不过在没有开悟以前的人，像是胸中横着一个东西，拔也拔不掉，一定要在恰当的机会、环境和接引下才会豁然顿破。所以说灵光毒药通脱根尘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如果达到末后一句使到车关，把断要经不通凡圣的境界，却不是言语文字可以形容描写的。这是踏破毗卢顶上，抛向微阴那边，也就是圣极了无始以前，就是与千圣一起商量讨论都难解释的事情，哪里会是我们用思虑讨论所能了解的呢？